第九章，属灵人的关系。二，属灵人与其他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属灵的人与其他基督徒的关系。我们与神有正常的关系，则对于凡与神有关系的人也必有正常的关系。我们既来到神的家，对于这个家庭的其他肢体必视为弟兄姐妹的手足关系。神既然是爱，所以爱就成为这个属天家庭的气氛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与第十二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是基于神的爱，神的爱能反照在个人心里，是因为人在重生的时候已经有份于神的本性，就是神的爱。神活在信徒生命中的一个证据，便是信徒之间有爱弟兄的心。凡恨神家中弟兄姐妹的，就证明神的爱不在他里面。爱的本性会在爱的生活中显出，这是确实无疑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在神家中的服从必是由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基督的命令乃是要我们表现至高的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爱。基督在加略山上不仅为罪人死，而是为那些背叛他的人而死。这是基督所表彰出来最高和最纯洁的爱。基督要信徒所具备的便是这爱。基督的十字架一方面是爱的诞生地，一方面又是爱的模范。属灵人生命的根据就是这样的爱，因为他有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中，他就能与神家中的其他肢体彼此协和配搭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样看来，神对于他儿女彼此相爱的要求是绝对的，而不是可随意选择是否遵守的了。基督既然爱了我们，我们也当照样去彼此相爱，这是无可推辞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们，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基督徒中间的属灵协调表现在内的是肢体的交通，这可以用合一来证明，在外则可以从彼此团结显明出来。神家里生活的合一便是他的爱子在祈祷中所竭力祈求的目标。今日的教会团体也强调要合一，各式各样的组织与社团都相继的成立。此外，更有些大规模的尝试就是要把各宗派普遍的团结起来，更有人主张把分裂已久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再次联合起来。但是联合与合一有极大的区别。按照韦氏 Webster 字典的解释，联合即是接续、结合与连结的意思，而合一则指单一、一体、契合与和谐。这样两个名词的区别就不难了解了。基督所祈求的合一不是一种强制的联合，以人的组织去达成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合一是透过共同分享同一个生命，也就是基督的生命而产生的一体。基督祈求神使门徒成为一体，像基督与父神连为一体一样。这个像字很有意义，因为它同时描写了和解释了合一的情况。他所描写的合一不是根据合一的组织，而是根据合一的本体。它不是各个宗派所促成的一种联合， 而是个人受神超自然的能力所管理而连成的一体。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借着基督得以在灵里彼此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与第二十三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灵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在你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子了。这样的合一是根据对父神、子神和圣灵的正常关系，并借着圣灵的保守，使信徒彼此在灵里都趋于和谐。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合一是超越了借血缘而联合的手足关系，人世间种族的偏见、国界的划分以及个人的仇恨等等，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一体了。一切的仇恨在十字架上都消除了，凡是促使互相隔离的事物，都因着那救赎主的宝血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使徒行传记载，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彼此都成为神的百姓，这是升天的主的超自然能力而成就的。因救主所留的宝血，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成为基督教会中的肢体和神国中的后嗣。现今种族之间的歧视和国际之间的纠纷，唯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消除彼此的仇恨，世界才得以和平。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样的合一不仅只是承认神是天父和人人亲爱如手足的道理，其中还包含更深的无限奥秘。基督徒受浸归入基督，信赖神儿子流血所成就的救恩，每个信徒在基督的教会中互相联合，如同身体上的各肢体一般，信徒因基督的死成为一体，更因基督的复活而彼此合一。教会元首的生命流通全身，使一切信心、爱心和服事都能够合而为一了。每个信徒不仅是基督的一个肢体，且信徒与信徒之间亦互为肢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第十四节与第二十七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基督身上的各肢体乃是很合适的联合而成为一个身体，身体上的每个肢体对于身上的其他肢体是彼此相辅补足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第一世纪的教会多方表现出基督身体的合一，首先他们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使徒和门徒所信的基督都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是围绕着一位被钉复活和升天的主，他们都以同一的心灵和意志去信从他，他们在真理的指导下彼此相爱，所以他们能够合而为一体。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约翰三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里要说的是爱的合一，信徒在物质上和属灵福分上都是互相取用、互相补足的，所以一个肢体的需要也就成了众肢体的需要了。个人的任何所得都是为了全体的好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到四十六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要说的是目标的合一。据使徒行传所在，当时信徒都同心合意地住在一处，他们的目标和心意都很单纯，他们热切地要认识耶稣基督，也热切地要让基督的名为众所知晓。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这里要说的是也是肢体的合一，他们对于困难和问题都互相分担，对于喜乐和幸福也互相分享。一个肢体的事影响到其余的肢体，第一世纪的教会能够经验到圣徒的相交。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在侍奉上能团结一致，凡归向基督的人也都一一加入教会。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七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时的信徒又借受浸证见证，表明个人已经脱离罪恶和救人的生活，得着重生，进入新的生命里。信徒借着神圣的水礼公开表明以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神借着基督教会的合一和团结，向世界显明他的群体生命，并且也借着这群体成就他的福音事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借着教会肢体的同心同工，把福音传到仇敌之地，使千千万万的男女得蒙拯救，脱离仇敌的辖制。基督的仇敌为对抗这种热切团结一致的合一，不惜一切代价对教会进行恶毒的迫害。撒旦对这些有圣灵能力的教会所做的最大危害，便是叫教会分裂和软弱。教会利用这样的毒剂取得若干成功，例如个别信徒之间因为教义上见解的不同，出现了分裂的趋势。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五节、第二十四节。此外，有些教会又分门结党，每个党派都希望取得教会的管制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又有些教会因为个人的争权夺利，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约翰三书九到十节，自从有了教会历史以来，撒旦就不断利用以上的方法来抵挡基督，结果今日的教会中就出现了一种极严重的情况，需要我们做深切的反省。我们看到现在尚有千千万万的人尚未得救，另一方面离弃真道的人又日益增多。我们承认教会中的个人和党派时有竞争的事件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十分可悲的。对于这些事，我们必须审慎地找出原因，然后按照圣经的真意给予疗治的药方。造成教会分裂的第一个原因，便是信徒个人性格的分歧。教会中间之所以发生不和谐的事情，大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致。有许多热心的基督徒，他们的性格不单不是一样，而且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信徒没有让神的恩典把他们变化为投契的知心朋友，反而在许多事情上因着彼此性格的不同而互相尊敬。 有时一个肢体看重真理的教义，另一个却看重其实用，一个是勇猛积极，另一个则温婉柔弱，一个干练有素，另一个却粗枝大叶，一个善于交际，另一个则隐逸孤僻，一个是事事紧张，另一个却慢条斯理，一个是安静的玛利亚，另一个则是忙碌的马大。这些人都处在一家之内，有同一抱负去做同一样的工作，但却因为天生性情或训练不同的缘故，以致观察事物的方法彼此有很大的差异。因着性格的不同，引致信徒与信徒之间发生许多争论，扩大一点则令教会与教会之间发生分裂。第二个原因是教义上的分歧。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现代派与纪要派的不同，而是要提到那些在教义上本可避免争论的题目。我们现在要特别提出的便是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因为过分强调某项真理而蔑视其余的，结果便脱离教会自成一个派别。现实许多的派别都是由此而来的，又有许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紧握着一方的真理，然后妄加论断，却没有从圣经的整体去立论，结果许多难处便由此产生了。而那些属灵经历深切的基督徒往往会因为对于某项真理的解释和注重而坚持这样的见解的信徒有所不同，而被他们排斥。还有一方面造成不能合一的，就是某些信徒过分偏重自己的见解，这是因为他们曾受过特别的经历，所以对于经历不同的人便加以严厉的批评，他们以个人的见解去定断别人。这本是极自然容易的事，但这同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某人在属灵的经历也许和别人一样的深切，可是他未必会跟其他的人一样爱高喊哈利路亚。他也许诚心爱主，可是未必能运用充满感情的词汇去表达。他所用以表明自己的得胜和圣洁生活的言语，虽不能与某一派别所用的言辞一样，可是他的经历是很真实的。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人中没有两个是完全相似的，所以神也没有理由要他的众儿女的属灵经历同受一样的形态所支配。神的话是真理，对一切的信徒都是一样的，可是接受和领会这个真理的方式却是随圣灵的感动而各有不同。神知道个人的生活，并留意查看个人的性情、训练、背景和益处，务使个人的生命在基督里都得以成熟长大。可惜的是，有许多人因为别人没有得到同样的经历，或许有经历同样的路程，便对别人做出严苛的判断和批评，引致许多不良的后果。这便是许多热心基督徒容易犯上的通病，也是教会中引起重大难处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另一方面造成信徒无法合一的，就是信徒对圣经未写明申述的事爱做律法式的批判，以致对许多事物都不能容忍。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会对信仰中的基本教义和次要的道理同样的执着。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神对使自活在至高层面生命的人都有一套清楚的行为准则给他们去遵行。神有时借着圣经上的话向我们清楚直接地指明我们的行为是否已经离开神在基督里要我们做新造的人的旨意。有的时候神对一些较次要的事情只会给予原则来指引，因此信徒之间对于这些较为次要的事情的解释和实行就难免不相同了。基督徒的行为固然要以稳固的信仰为基础，但同时也需知道要让其他同样近亲和属灵的基督徒有随从个人领受的权利。至少信徒不应因为别人与自己领受不同而对弟兄说坏话，或是自以为意苛刻地批评他们。如果他觉得弟兄的行为羞辱神，他就应该为弟兄恳切祈祷，使神在这方面给弟兄亮光和原谅，叫弟兄能悔改。造成教会分裂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个人所得的恩赐不同，导致彼此嫉妒。我们知道个人所得的恩赐的不同，这乃是神的安排。因此有人是使徒，有人是先知，有人是牧师，有人是传福音，有人是教师， 这是神特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缘故。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为着要叫基督的身体得以完备，满有基督的形象，于是需要各项不同恩赐的同工。然而请看今天我们实际的情况，做教师的对做传福音的藐视，他觉得人的唯一需要便是充分发展理智。他又分辨说，一个人如果有了教育，他就能做到他应当做的事。对于凡与内心或意志有关的事情，他一概视为感情用事，非要排斥不可。所以做教师的最大危险就是他有自视过高的心理，但做传福音的有时也会对做教师的持有怀疑态度，或持错误的论断，或因为做教师的专心于教育工作，就说他们对属灵的事不感兴趣。这样的态度最易促成互相批评，造成彼此毁谤的恶果。教会中的争端往往因为些微的嫉妒或仇恨而导致分门结党，各自为政，不相和睦，结果往往因为妄加非议的缘故，使难处越易扩大，引致神的名在不幸的人前蒙受了羞辱。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们从上述的分析大概可以认识到今日教会的痛苦和软弱的病症了。然而这岂真是没有治疗的方法吗？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难道基督对这些在他身体内的毛病会感觉束手无策吗？当然不是。我们要谨记，真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建造的，主是教会的建筑师，而教会是他的杰作。神亲自把基督身体的各部分联合起来，造成他的圣殿。倘若教会这个奇妙的有机体有什么毁损，神能也必能修理妥当。现在让我们尝试把圣经提到治疗教会各种争端的方法介绍一下吧。这方法能直达争端的病源，能把理智上和心灵上的毛病都彻底医治。基督徒如果有正确的思想和纯洁的爱心，教会种种不合事件就可以设法修正。教会需要重新投入基督的心意里，并受基督爱的洗礼。这方法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根据此法把教会的分裂毛病治好。保罗时常要求他所牧养的基督徒要为教会的事同心合意。基督徒如果真的渴望同心合意，那么即使在主张和判断上彼此不同，但亦可以在基督里趋于一致。如果个人都有诚实无私的心，专一的寻求基督的心意，个人的心意便能相同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医治分裂的第二步便是领受爱的洗礼。基督的身体需要吸收和消化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教训，作为日常的饮食。信徒必须受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的出手果子就是爱。信徒必须被神纯洁的爱充满调和，并且要切盼这爱日渐增多，充满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必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曾两次提到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 乃是互相联合的，各肢体的性格、趣味、思想和训练彼此不同，怎样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呢？唯有神所赐和所维持的爱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一切事情唯有在爱中才有联合的可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 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属灵的人明白，要组成这奇妙的基督身体，非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千千万万圣徒联合起来不可。保罗借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至第十九节的真理，表明历代众圣徒费上毕生的时间，就是要认识神那超乎人一切知识的爱。属灵的人在理解这奇妙的真理的时候，见到在这个身体的众肢体中有许多可怕的罪，如嫉妒、冷漠、纷争、敌意、仇恨、自私等等。属灵的人承认，在神的教会中可以容纳各肢体的不同气质，如玄秘的、实用的、思辨的、理性的、静默的和活跃的等等。他会承认真理的伟大，且认为这真理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宗派所能完全包揽的。他也赞同神把恩赐分配给众儿女，和深信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把才干分赐给个人，使他只为世界所预定的目的得以成全。倘若基督徒要活在至高层面的生命生活里，他必须以忍耐、谦卑、无私、体谅、忠诚、和平和扶助的态度对彼此对待别的肢体。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客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借着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合一，便把复活的基督显给世界认识，这也是对于不信者最有力的见证。基督曾为门徒祈求完完全全的合一，好叫世人看见，便因此相信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而另一方面，神更欲借基督身体的合一来荣耀神的圣名。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啊，你们与其他肢体的关系和谐吗？你和其他信徒有否隔膜呢？若有的话，你会容忍这种不和谐的关系继续下去吗？你愿意让这位伟大的医生医治你的毛病吗？只要你肯和他合作，基督定能医治你的毛病。你需要与基督合作的事情有以下三样：一、 你愿意借着认罪把对别的肢体所怀的恶念抛却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二，你愿意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的教训、三章的教训去度过每一天吗？你愿意用这一章你所说的真理来衡量自己的灵性吗？你愿意以这种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吗？你愿意让圣灵把这爱浇灌充满你吗？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三，你愿意自己的祈祷和神的祈祷连在一起吗？好叫你能与基督身上的其他肢体一同变成完全吗？你愿意不让丝毫的嫌隙阻隔你和别的肢体的关系吗？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属灵人，属灵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人要与神有正常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必须重新厘定。属灵的人和世界之间必须有一条由神定立的清楚分界，好让彼此能有明确的分别。属灵的人对于世界的关系不是妥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与第十七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基督徒被救脱离世界，但又要回到世界，为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基督到世上来，其身份就是父神的大使。他到这个与神隔绝的世上，为的是要向世人宣告大喜的信息。这信息乃是世人到神面前的路，借着圣子已经开通了。现今基督徒也按照基督的旨意，以神使者的资格到仇敌的境遇，把神人和好的信息传给远离神的人知道。基督徒基因信得以借着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心中自有一种非常的喜乐，但他们不能就此便满足，非要把这经历告诉别人，使别人也得同样的喜乐。就是因此之故，基督徒欣然地接受这使命，承担起引人归主的责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基督到黑暗的世上来，为的是要成为世上的光。基督徒被差遣回到世界，也是要做世界的光。信徒美好的品德和服事能够散发出基督生命的甜美和活力，亦因此把罪人吸引到基督那里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你们是世界上的光。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四，圣灵在上述三方面关系中负起调和的工作，使信徒能与神、与众圣徒以及世界有着正常关系的，不是别的力量，乃是借着住在属灵人心中的圣灵的力量。圣灵把那位被钉死后又复活升天的基督的爱浇灌在每个信徒的心中，使他们能够爱父神，如同圣子爱父一样，能够爱教会中的众圣徒，如同元首基督爱教会一样，能够爱世上未得救的人，如同救主爱他们一样。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与世界有能有正常的关系吗？你与圣徒能有正常的关系吗？你与世界能有正常的关系吗？然若没有，你就当赶快接受圣灵的充满了。